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翻开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在旧约，路德记第一章。我们今天要读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还有十九到二十二节。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还有十九到二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继续读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来，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拿，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于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今天在我们当中要释放信息的是张宏张牧师，信息的主题是化苦为甜的主。我们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大家晚安。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短的一本书卷，我们刚才读到第一章二十二节结束，你如果是两排圣经的话，你再翻一页，这本书卷就结束了，只有四章而已。旧约除了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两三卷特别短的先知书之外，路德记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简短的一部书卷了。不但如此，它是一个历史书卷。小先知书，先知讲话非常的简洁，路德是一个历史书卷，却那么短。它夹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两个中间，这么短的四章的书卷夹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中间，干什么？做什么？到底要教我们什么？更何况他的故事非常的简单，我们刚才第一章已经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因为伯利恒饥荒，到了摩押地住了几年之后，虽然这一家人在那边好像已经生根了，娶了当地的两个女子，然而丈夫跟两个儿子都死了。我们读到剩下的这一个拿俄米跟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儿媳妇叫做路德回到伯利恒，这是第一章。第二章非常简单，就讲到这个儿媳妇回到伯利恒之后，刚好碰到耶路撒冷伯利恒那个地方收大麦的时候，他就去外面捡一些穗子，像是一个要饭的一样。这也是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的规定，所有穷乏的人当田里面收割的时候，割下来剩下来的穗子，这些穷人是可以去捡的。这是第二章这里所记载。而这里讲到在路德去捡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拿俄米以前的一个亲戚叫做波阿斯，这个波阿斯同情路德的情况，因此就特别交代仆人使女不要刁难路德这个女子，让她捡得特别多能够带回家。第三章我们的圣经，至少我的两排的圣经上面说，路德有求于波阿斯。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标题，我的圣经有哈。那我告诉大家，希伯来古书卷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标题的。路德有求于波阿斯，中国人非常的含蓄，因为这句话其实没有把它真正的意思说出来。这里面如果第三章要标题的话，应该标题路德求爱于波阿斯。一个大概才二十多岁还不到三岁的女孩子，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趁着深更半夜躺在另外一个男人的被窝底下，你们觉得她要有求于他什么呢？这是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波阿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把拿阿米的那块田地赎回来。原来有一个亲戚比波阿斯跟拿阿米的这个更亲的一个亲戚有权利去赎，但是那个亲戚不愿意去赎，因为赎这个田地的人也必须赎这个家庭所剩下来的女子还没有生孩子的为妻，那个人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波阿斯就终于得到这个权利，他也欢喜的把这个田地赎回来，娶了路德做他的妻子。最后第四章的结束讲到路德为波阿斯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一些这个家谱。做什么？这四章到底做什么？你如果问一个很喜欢从圣经里面发掘道德、发掘伦理的一个这样的人，他会说非常简单。他说路德记就是为了表达一个良好的妇女的形象，让我们来学习。你看路德这个女子多么贤惠啊，多么孝顺，多么温柔啊。很可惜的是，大部分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圣经。所以各位，你如果回去问你的孩子学到什么，大部分都告诉你要学这个不要学那个，要学大卫不要学参孙，要学这个不要学那个，这是大部分儿童主日学教的。是的，这个媳妇看起来真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子，乖巧顺服孝顺。我想路德是所有中国婆婆的梦中媳妇，任何一个中国婆婆都巴不得自己的媳妇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也有很多中国的婆婆，若是晓得自己娶进来的这个媳妇是基督徒的话，若是她稍有圣经知识，就很想让她每天来读路德记。是这样子吗？圣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的吗？用谁的角度来学伦理道德？如果今天一个媳妇说，诶，你看这个婆婆也挺好的，那拿阿米是个好婆婆，哎，儿子死了之后没有骂媳妇说你扣我儿子的命，反而说我为了你的前途，你回婆家再找一个人嫁吧，没有说哼，你现在可好，我们家的人都给你们嗑光了，现在你得好好的养着我，没有，而且居然送座堆建议这个路德半夜洗得干干净净的去躺在波阿斯的旁边。哇，这种婆婆去哪里找啊？路德到底是在讲谁？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圣经一打开来说路德记，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你其实没有路德记这个字。为什么这本书卷路德做主角？因为我们一翻就说我们翻路德记就翻到路德。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四章书卷里面谁的名字出现的最多次？拿阿米出现的最多次，在这四章里面他出现了将近30次，路德只出现了20次。如果你要找主角的话，我告诉你是这个婆婆。我想你们已经同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路德记不是在教导一个良好的妇女形象， 学路德学到什么程度？学到如果婆婆建议你沐浴膏抹，趁着深夜躺在那个男人的脚边，你也照着做。好，如果不是伦理道德，那教我们什么？你如果问一个神学家，他说哎呀非常简单，路德记夹在士师跟撒母耳记中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交代大卫的出身。因为你翻到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讲到家谱的时候，的确提到大卫这个人。路德记第四章这里讲到拿尔米得第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尔米得孩子的，注意听啊，路德生孩子，邻舍的妇人却说拿尔米得孩子的，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旧约的神学家会说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交代大卫的出身。从士师，以色列人已经进了迦南，却还没有王正式的成立，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是第撒母耳记上下，你如果看上的话，只有一个目的，为了要说明大卫做王是一个 legitimate 的事情，是一个正统的事情。所以神学家就会这样讲，如果这个神学家是个系统神学家，他就更高明了。他说路德记为了预表救赎，为了预表救赎，甚至于波阿斯这个人是一个预表基督的形象，因为他把拿尔米的田赎回来，也把这个寡妇 的媳妇 娶进家来。一个系统神学家说，他甚至于会说大卫的后裔一直到马太福音记载那里，很明显的看到那弥赛亚，那位受膏者耶稣诞生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我觉得我比较同意旧约历史学家说这里面是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交代大卫的出身。我也同意如果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回头，如果要从旧约里面读新约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预表。但是这一个短短的四章书卷，除了有这样子的目的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意义？有没有要带给我们其他的感受？有没有要给我们生命其他的冲击？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有。如果我们不像一个道德伦理学家，想要从圣经里面找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我们也不像一个历史学家，旧约历史学家，只是想要在旧约里面去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带着一个诚实的心走进这一段历史，走进纳尔米的家庭，走进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个冲击。刚才周大弟兄带我们读一开始短短的五节，很快的读过去，了解一些资讯，知道一些背景，看到一个家庭，一个妇人或者两个妇人或者三个妇人，看到他的困苦，看到他的窘迫，好像是个资讯，好像是一个快速摄影 snapshot 在我们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劝各位，也包括劝自己的，就是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读了这样子的一个快速摄影之后，试着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报纸哈，报纸这个美国报这个，你看几乎每天都有这个 arbitrary 这种字，就是副文哈，死者的讯息，某某某出生于某年某月哪里，去世于某年某月，什么学位，娶了一个太太是什么学位，这个人做什么，生了几个孩子，有没有孙子，副文非常简单，我们读过去好像整个资讯而已。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东西只是资讯而已。但是短短的几节副文，却有人的血，人的泪，却有人的感情，却有失望，却有欢乐，通通在那个短短的几句话
pack 在那个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这个样子的。头两节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一个人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儿子离开自己的家乡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伯利恒在以色列这个地有一个叫沿海，或者翻译成死海，大概也有在那个海的西边，西北边。然后这一家人从那里搬到哪里？搬到摩甲地。摩甲在哪里？摩甲在沿海或者那个死海的东边、东南边。换句话讲，这个家庭要到那个地方，直线距离可能蛮近的，但是他必须绕过那个沿海，必须绕过那个死海。一个人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族群，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各位，我们很可能在美国已经住了二十几年、十几年、五年、六年了。但是若是你的记忆稍微好一点，你可以想到在你要离开大陆、离开香港、离开台湾之前的那段时间，那一种兴奋，那一种里面带着一些里面的盼望、里面的焦距。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才二十多岁而已，我的妈妈问过我好几次，你确定你要去吗？我说你问着干什么，我说念不下去，一趟机票就回来了。但是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虽然回答得很潇洒，但是我心里面的确有一个问题，我离开我熟悉的环境，我离开我熟悉的语言，我到那个地方，我听说那个地方很好，但是真的吗？我飞到美国的时候，刚刚上了飞机，机长就报告，我们有个好消息，我们有个坏消息。先跟你们讲好消息，好消息是我们要在夏威夷降落，坏消息是因为我们降落的原因，我们的飞机坏了。降落在夏威夷，住了一个晚上，哇，我好高兴啊！我说还没有去过美国，就到夏威夷度过假了。哇，那些你看着我们这些一飞机的老中走到沙滩上，人家穿着比基尼，穿着少少的，我们穿着有些还从刚刚成功领下来，那个头发真难看，穿着衬衫，穿着很难看的裤子，在海滩上走，到处都有人回头看我们这一群人。第二天到了洛杉矶，我才发现傻了。因为我接机的这件事情整个都乱掉了。我找到 counter ticket， 用我那破碎的英文跟对面的这个人讲，我跟他说我要解释给他听，我必须找到马上下一班飞机飞到 El Paso， 因为我的哥哥在那边等我。我讲了大概两分钟之后，那个人说 Do you speak Chinese？那是一个黑头发的一个地勤人员。我说 yes， 说你讲国语好了，你的英文我听不懂。为什么？我们在国内，我们在台湾，我们念的是高等大学，为什么要让他这样羞辱我？我当时心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发誓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学好，因为我不让这样的臭娘们来羞辱我。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乡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更何况这个叫什么名字？伊利米勒的，他到的地方，他去的地方，他做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受人批评跟苛责的决定。有很多的原因，有人会批评他的决定，有人会苛责他的决定。我告诉大家几个。第一个，摩亚人这个族群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或者说摩亚人这个族群一开始就是一个羞耻的开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你们记得就好，不必翻。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被从索多玛、厄摩拉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女儿跟他的太太跟着走，女婿不相信这个城要被毁掉的事情，所以等到他们跑出来之后，两个女儿的先生都死在那个城里。 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记着，罗德的女儿就跟罗德发生关系，大女儿也怀孕，二女儿也怀孕，乱伦，大女儿生了摩甲，就是现今摩甲人的始祖。就犹太人来讲，这个族群从一开始就是羞耻的。第二个原因，摩甲人在犹太人出了埃及，在旷野上行走的时候，几次跟犹太人敌对，不准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土地，不给他们水，不给他们饮食。在民数记二十二章，摩甲王招了一个假先知巴兰，为了要咒诅以色列。然而当耶和华掌握这个假先知的口舌，使他所说出的话都是祝福之后，摩甲就派了女子，这是民数记二十五章，引诱犹太人跟他们发生性的关系，然后因为在那样发生之后，就拜他们的假神，引起耶和华的愤怒，击杀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民数记二十五章。不但如此，犹太人进了迦南之后，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从这里读到这个路德记这件事情是士师的背景。士师记第三章讲到约书亚死了之后，第一个来压迫以色列的就是摩甲王，他叫伊基伦，说以色列在他的压迫之下许许多多年数的时间。第四个原因，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甲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不帮助以色列人，因为摩亚人招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这是犹太人的律法，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如果摩亚人不可以入犹太人的会，犹太人怎么可以搬到摩亚人之地呢？拿阿米的先生做了这个决定，有很多的人可以批评他、责备他，而事实上是有很多人。我还记得信主后不久，有一次有在人家带查经的这个情况里，就有人提到路德这个地方，提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这件事情，就讲到这个背景，讲到摩甲一直是以色列的敌对，所以以利米勒这个家庭搬到摩甲是神所不喜悦的。就连纳尔米自己，他的心中也知道，他的心中也有不安，他的心中也有愧疚，他的心中也有后悔，他的心中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想，当初不应该离开以色列，当初不应该离开伯利恒，当初就算要离开的话，也不应该到这个我们族群不能够接纳的地方。你如果去读路记的第一章第十三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样子的心情是非常明显的。他在第十三节后半节的时候，他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到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你们去看圣经的小字，拿阿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拿阿米的心中其实知道，他的心里面有不安，有愧疚，有后悔，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另外一个地方，到自己的族群不能接纳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不晓得这个家在走之前到底挨饿到什么程度，终于做了这个决定。我不晓得以利米勒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明明晓得会受到自己族群的人的责备，但是他心里面想说，这事情已经不是别人责备的问题，我有一个太太，我有两个需要吃饭的孩子。有人可以苛责他们的决定，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最好不要责备他们，最好不要责备 以利米勒的决定。我们当中有人从80年代90年代来的，在各位出来之前，在各位出来的10年前5年前，美国在各位的印象中，美国在各位所住的环境里面，当这个名字被提到的时候，不是说美利坚共和国，是美帝。就算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在历史上也读到了，也不过是百年之前我读到了八国联军，美国是其中的一个。各位，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土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读过历史吗？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有一个摩亚人出生，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羞耻的开始，有历史的仇恨，有律法的限制。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华人，我们出来之前没有读过历史吗？以利米勒带着自己的妻子跟两个孩子，终于下定决心到摩亚地，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是一个相当苦楚的决定。然而我们刚才读的五节圣经里面发现，经过十年之后，不但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糕。先是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娶了摩亚的女子，没想到两个儿子也死了。各位，你们觉得当伯利恒的人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说，你看，他们所受的是他们当受的，他们到不洁净的民当中，还娶了不洁净民的女子，全能者在刑罚他们，管教他们。对于纳尔米来讲，这是何等的伤心，不但伤心，而且是绝望。活在一个整体说来对犹太人不友善的环境，一个犹太人的寡妇，加上两个也守寡的莫亚媳妇，他们的前景一片悲观。没有一个男人在这个家中来供应他们的养生，来保护这一家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2节的时候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是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耶稣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若不是因为那个妻子已经是一个淫乱的人，就是叫他做淫妇了。这个道理，这个解释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古老的社会，没有男人的家大概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在耶稣讲话的那个社会，已经是四世纪再后1000多年了。一个男人若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已经犯了淫乱的原因，硬着心要把她休掉的话，基本上等于是逼这个女子再嫁。所以耶稣才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做淫妇了。这是那个时候那个社会的背景。因为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而让拿尔米痛苦的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刚才没有读，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莫亚地归回，因为他在莫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心情。原来是为了逃饥荒到了摩亚地， 而现在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自己的丈夫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之后，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他听到的消息是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的饥荒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耶和华再一次的眷顾了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觉得这个心情北美的华人也有可能会了解。十多年前，当台湾的经济飞速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回台湾回来的时候，我就依稀听到有一些弟兄这样说，回去见了以前大学的同学，见了以前研究所的同学，呵，他现在混得可好了，哇，厂长，公司的副总经理，言下之意是那是什么玩意儿，念大学的时候被我宰得惨惨的，然后只不过在台湾，哎呀，那个随随便便的一个，哎呀，我们根本看不上你的一个研究所拿了个硕士，我来美国 Ivy League 都拿了博士了，没想到一头碰到那个玻璃 glass ceiling， 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哈？然后回去看到我们以前那看不上眼的人一个一个做经理做董事长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台大化工系的同学，我看他们的那个通讯录里面，有一半以上的人自己开公司。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们来这里，我们拼命学一个新的语言。在现在美国经济这么萧条的时候，一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昨天晚上 Dr. Harrison 在这里讲，他说大陆报告在过去几年内，大陆每年的经济成长是 7% 到 8%， 然后世界银行 World Bank 估计这个数字可能太高，但是 World Bank 估计至少也有 4% 5%。 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这在美国来讲，在美国现在的经济环境是羡慕这样子成长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拿俄米听到在伯利恒的饥荒已经过去了，因为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心情！他想回去，他也必须回去，因为他带着这两个媳妇在摩亚地过日子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不顾颜面，咬着牙回去。即使他不顾这种，哎呀，我们中国人说出来之后没有衣锦还乡，就无颜回江东见父老，即使他把这个颜面都拿下来，各位弟兄姐妹，他眼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两个媳妇怎么办？拿俄米的确是一个不算坏的婆婆，我相信当他跟这两个媳妇，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叫他们回自己的婆家再找人别人嫁的时候，他的确有一份心情是为了这两个女子的好处。但是我告诉大家，拿俄米不只是一个心好的婆婆，她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女人。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据我所了解，犹太女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我刚刚搬到纽约市上班的时候，同事有一个犹太人，他有一个女朋友，他的年龄跟我很近。这个犹太人是 Princeton 大学念完 PhD 的，非常好的大学，念完 PhD 研究所。他跟他这个女朋友犹太人还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但是因为我们年龄相近，所以有几次我们几个就约了一起出去玩，我带着美玲。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个女朋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已经晓得，我那时候已经结婚几年了，我已经晓得男女不论再怎么相爱都会吵架，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吵架特别是在众人面前，那是结婚之后的事情。而我面前这位犹太女子， 只是女朋友而已。那个刁钻那个波浪，我简直不敢相信。结果第二天我在公司里面，我就问人家，我就说那谁谁谁他跟那女朋友交往多少年了，他们说哦好几年了。我说那个谁谁谁一直是对他这样子吗？当然是这样子啊。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还没有结婚他就对我不要讲那名字哈，你们大概不会认识，但是我也不要讲。我说他怎么对这个谁这么凶呢？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expression Jewish princess, 犹太的女公主。我说 What does that mean? 他说哦，你大概没见过多少犹太人。我说对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同事跟我说，他说 In your life, you will never met a Jewish woman who is a pushover. 犹太女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后来我在公司里面，在费城的公司，在这个公司，两个公司都认识过几个同事太太是犹太人，没有一个犹太女子是省油的灯。拿尔米也不是。我不是在讲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经验。各位弟兄姐妹，当第二章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捡了麦子麦穗子捡了特别多回来的时候，是拿尔米告诉路德，你再也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捡，你就跟定这个波阿斯，你就一直在他的田里捡。我猜路德大概是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妇女。我猜今天如果有人要拍路德记这个电影的话，就算不是找最美丽的女星，也会找一个蛮有吸引力的。因为在第二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在利未记十九章那里讲到犹太人收割的时候不能够把所有的谷子都收进，为的是留给穷人来捡。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在犹太那个地方是司空见惯的。路德记第二章，波阿斯从别的地方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田地回头问他的仆人说，那个女子是谁？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如果觉得路德长相平庸的话，各位弟兄姐妹 think twice。是拿欧米这个婆婆看到路德拿回来的那个麦穗子不像是在一个没有受到特别待遇的情况之下拿回来的，是这个不省油的灯的婆婆告诉路德不要再到别的田里去。你读到第三章，是这个婆婆头脑非常清楚的婆婆叫路德，你在晚上沐浴洁净，趁着波阿斯睡的时候躺到他的脚前，等他醒来的时候你求他用他的衣襟来遮盖。拿欧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一个人回去或者是丢脸，但是至少还有可能可以得到同情。他就算被他的邻里这个亲戚再怎么样说，哎呀你看你看，十多年白饶了一场吧，他如果是一个寡妇回去至少还会得到同情的票。但是带着两个摩亚的女子，拿尔米晓得没有什么搞头的。他非常清楚，他知道带着这两个摩亚女子回去就难了。犹太人的社会不会接纳这两个摩亚的女子。拿尔米讲的话里面非常清楚，第十二节，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的确有他善良的意思，但是他也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因为他带这两个摩亚的女子回去只会让他的情况更困难。拿尔米却万没有想到他还可以蒙恩，他却万没有想到等到他回到犹大地之后并不是惨淡淡的过他的余生，在那里咀嚼过去这十年左右的失败。神为他预备的转机 而转机的关键居然是在这个摩亚女子路德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路德记就跟许许多多其他的历史书卷一样，许多其他的历史书卷记载的故事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耶和华全能者他奇妙的作为一直施恩在人的身上，却往往是借着许多出其不意的环境、出其不意的事故、出其不意的人物。对拿奥米来讲，带着路德回去只是让他不方便，只是让他继续的去面对他必须对这个媳妇也应当负的责任。他却没有想到耶和华给他的转机却是在这一个他看起来会带给他不方便的女子身上。在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字描述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叫做 providence， P-R-O-V-I-D-E-N-C-E。 我去翻中文的字典，翻到 providence 之后发现它的翻译非常的平淡无味，神的眷顾。另外一个叫做 providential care， 也是系统神学里面的一个观念，意思就是说按照天意的眷顾。我有时候觉得系统神学用的词句真的是太单调了，因为圣经要传递的这个系统神学试着用这个字表达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深刻。神奇妙的作为坐在我们这一些有血有泪有感情有挣扎有过梦想有过失望有过振奋却在人生里面渐渐觉得乏力的人，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平凡人的身上细腻的长久忍耐的彰显出他的慈爱他的恩惠。我喜欢读旧约的书卷，旧约的故事，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读圣经的故事 narrative， 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读了一段之后，我会试着走进他们的环境里面，我会试着去想他们心里那时候会想什么。或许我现在穿着西装，或许我不需要穿着长袍，但是各位弟兄姐妹，3000年前的人跟现在的人是一样的。或许我们今天没有像他们一样满天的风沙在我们周围吹，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是吹冷气，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人的本质跟3000年前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本质。我们一样会做梦，我们一样会有梦想，我们一样会有盼望，我们一样会有失望。而我看到圣经奇妙的就是在这么深刻的这么生动的在这些人有血有泪的人里面，神显示出来他细腻的安排。圣经表达的神的眷顾不是一个命运，不是 fate， 不是命运，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做这件事情有许许多多人物参与这件事情。在传道人里面最喜欢讲有关神的眷顾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是哪一个，就是约瑟的故事。从一开始他做梦，梦到他有一天会得尊位，傻傻的约瑟把这故事讲出来，不但让哥哥生气，连爸爸妈妈都生气。然后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之后，许许多多的事情，然后他偏偏又长得俊，又让一个女人看上了，那女人又陷害他，各式各样的波折，许多的人物参与这件事情。而那些参与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机器人，每一个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约瑟的主人的妻子晓得他在引诱他，约瑟主人的妻子晓得他在说谎，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晓得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而我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圣经一而再再三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无法测度，人没有办法用理性来测度来解释的全能者的智慧，一点一点的一点一滴的彰显在这些人身上。而最让我兴奋的是这些人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在那里等祝福，是在这个峰回路转的人生里面，他们一点一点的发觉神在祝福他们，这是让我最兴奋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一直跟一位无限制的、无穷的、奇妙的真神在交通的一个环境当中。在峰回路转的人生里面，他引领我们，他带给我们惊讶，借着出其不意的人物，借着出其不意的事故，借着出其不意的环境，让我们开始发现有一个全能的手在引领我们、抚摸我们、安慰我们。最近这一年多，对于北美的华人，特别是学电脑、学 communication 的，是一个非常苦的一年。我不愿意把这个信息缩减到只是在谈目前的经济的而已，但是我只是想 offer 你们来读圣经的时候，试着穿着你的西装走到那个社会里面，然后你再走回来，你会发现你走这一趟路带给你非常大的冲击。拿俄米，拿俄米啊，连他自己都已经不愿意再带着这个名字了，因为那个名字是甜的意思。他说，你们给我改名字吧，你们叫我马拉吧，你们一辈子都说我是一个苦命的人吧。却在一个最让他出其不意的人物身上，摩亚人、摩亚女子路德，耶和华带给他转机，从苦再发出心中的微笑。路德记第四章，周围的妇人说，拿尔米，拿尔米得儿子了。弟兄姐妹，想想看，神在人类历史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要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一起安静。